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是有些时间，我们做一些问答。然后第一个问题说，在观修八寒地狱的时候，一直困得关不了，怎样改变此状态？我开着一个食品店，现在店里有老鼠一直跑来跑去，很苦恼，该怎么办？那么这些呢，第一个呢，观修八寒地狱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我们的福德啊，如果是福德不够深厚，或者我们的一种这个罪业还没有清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听课的时候也会昏沉啊，有的时候在思维的时候也会昏沉，观修的时候也会昏沉，是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善根呢，可能还没强大到而那种就是说是让我们很自在的屈辱于正法的一种状态。所以第一个呢，要继续的极致进账，继续的学习。第二个呢，就观修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现在观修这个佛法是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这样一种这个唯一的途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打起精神来就可以就打起精神。然后呢，如果观修的时候呢，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就是说是调整，或者站起来走一下，或者就是说准备一些凉水昏沉的时候呢，就是洗洗脸就是说通过这方面的话就做一些其他的准备都可以，慢慢的就可以改变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呢就是店里面的老鼠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来讲，他说有一个是烟尸仪轨，就是大人上次传过的这个烟尸仪轨。烟尸仪轨，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些鼠患如果有老鼠有这些的话，就说是烧烟尸。烧烟尸的话，它就会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就是和平的方式，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老鼠，它又不是恶鬼，它不可能就是说是用这样一种吃了闻了烟子之后它就怎么样。它其实就是说很多这些就是说这些动物很多动物呢，它上面都有他们的领导，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他们的领导就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有些这个非人有些鬼神大力的鬼这样的。那就是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就是说是通过烧烟尸的方式把这些把他们就是说这些其他的非人把这些就是说这些方面就满足了他们的话，他们也会就是说是这个对你做帮助。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把他们手下的这些老鼠牵到其他地方去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大概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缘起法的加持的。所以像如果说食品店里面有老鼠的话，就可以用烟丝就坚持烧这个烟丝，烧烟丝的话就是说是逐渐它的这个老鼠就会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了这样。第二个问题说四十三课中进取运时运弟子还是不太明白，大天比丘曾造三个五间罪，那为何没堕无间地狱，而是堕到了阿丘丘地狱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进取运和时运，时运是属于进取运当中的一个，因为进取运它是五个运五个运呢是色受想行识，排在第五的就叫时运，所以时运是进取运当中的就是其中一个运。那么这个进取运的意思就是说静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静音是什么，它的静音，这个运的静音就是取是烦恼烦恼。所以说就是说取运，他把这个五运取名为取运的意思，因为这个取就是有漏这个取的意思就是有漏，就是烦恼的译名。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五运呢是因为烦恼导致的把它的因，把它导致这个五运的因放在这个果的上面取个名字，就叫做取运，取运。所以说进取运呢，就它的一种这个最近的因是烦恼，所以我们的这样五运是烦恼，是有漏的烦恼形成的，所以它叫进取运，它叫取运。就像我们前面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好像就是说这个火这个火呢是这个什么？这个火是烧牛粪燃烧起来的火，所以这个火叫牛粪火是这样的，或者叫柴火。为什么叫柴火呢？它烧柴。就是点起来的火或者叫天然气火。所以天然气是它这个火的因，我们就把这个它就是导致这个火的因名字取到了放在它的果上面这个天然气火，这个叫是牛粪火。所以说这个运呢，我们现在这个运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叫运果叫运。那么这个运的因是取，这个取呢就是烦恼的译名，它就烦恼，它这个我的五运是用烦恼而形成的，所以说把它的因放在果上面，果取因名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叫取运，真的来讲它叫取运。这个静止呢，静止就是它的一种它的根本因，直接的因，它是因为这个 是取而导致的，所以叫取运，是这个意思。然后大天比丘呢造三个无间罪，为什么没有堕无间地狱？大天比丘呢的确是在这个之前呢造无间三个无间罪，三个无间罪呢后面他没有堕无间地狱，而且他时间特别短啊，时间非常短，就是说就他死了之后，死了之后他一个阿罗汉的弟子有在洗手的时候，因为阿罗汉他有的时候呢如果不入定专门观察的话，他基本上他的智慧没有烦恼，他智慧很敏，但是他没有神通，没有神通，从没有神通的层面来讲和一般人一样是这样的。他有的是要就如果要显化神通，他会专门入定观察。所以说这个他的弟子有一次在饭前洗手，饭前洗手的时候他说，哎，我的上师，我的师父转身到哪里去了？他一入定一观啊，正在地狱里面，正在寒地狱里面，是这样的。他又怎么会在地狱里面呢？是这样的，他就是洗完手之后啊，再一观啊，已经在这个天界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在地狱的时间特别短啊。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许这个大天比丘已经在那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他弟子关的时候只是关了一下而已。但他的确时间是很短的。那么就是说，时间短的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呢？就先法瑞宝他们讲过，上师们也讲过这个原因。他因为就是说是造了三个无间罪之后，他就说是想要出家。出家的话，因为出家之前他要立啊，就是说立问了，就是例行公事要问。有没有造无间罪，他是说造了，造了就不能出家。不能出家之后呢，他就自己给自己剃头了啊，自己剃了头之后，然后到边地去，没有佛法的地方，因为他很聪明啊，是很有智慧的，他就说是精通的佛法，然后到边地去自己剃了头，到边地去弘扬佛法，在边地把没有佛法的地方把佛法弘扬起来了，而且培养了很多的这种修行很好的弟子，而且他弟子里面还有很多阿罗汉，他培养很多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方面的一种就是说在边地弘法，然后就培养很多的一些弟子的功德特别大，讲法的功德特别大。他虽然自己是无间罪，但是他讲的法是正法，他也培养了很多。你看他不是个讲，不是讲正法，他也没办法培养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他因为讲了正法，有些人，有些这个上根弟子的人，听完正法之后，思维就证悟阿罗汉果的。所以因为培养了这么多的一种高素质的一种这个弟子的缘故，对佛法的兴盛啊，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这个无间罪呢，就被这个巨大的功德，相当于消灭了很多，他堕地狱只是堕了寒地狱，然后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出来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的。第三个问题，在学家行过程中学到的运，在查有关资料时看到人我这一概念，说人我是以运生建立起来的一种概念，属于非运之法，这个人我要怎么理解呢？它与法我是什么区别？这个运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运，运的意思就直接的意思就是这个集聚，集聚的意思叫运啊，很多东西聚在一起叫运，比如说色运啊，色运就是说啊，就是很多色法，就我们的身体嘛，或者外面这些东西都叫色运，就很多细小的色法集聚在一起就叫做色运，受运、想运、行运、识运，它都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心识受啊、感受啊这些方面集聚在一起叫五运，所以首先它的运的意思呢就是集聚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我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我是以运生建立起来的一种概念非运，那么这个人我不是运啊，它当然不是，它不是运，它叫非运的。为什么人我不是运呢？因为人我只是一个虚假的概念，人我只是错误的把五运执着为我。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我它是本来咱们这个五运就是五运，就是单纯的一个五运而已，它就是一个因缘和合产生的这样一种色蕴的肉身，还有我们的受啊、想啊、行啊、识啊，它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法。但是呢就是说非礼作业就把这个五蕴的集合体，就把这个粗大的五蕴的集合体，把这个当为我，把这个当成为我，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把这个绳子看成蛇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蛇就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我们这个蛇是非神啊，那当然是非神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它根本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它根本就不是这样一种神智，它就是个概念而已，而且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人我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五蕴错误的认为这个就是我，而且这样一种时间串起的很长，乃至于现在我们想丢都丢不开的那种，我们要通过就是说很串习，反复的串习人我空性，串习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够真实的就证悟这个无我的空性，证悟它就是还原它本来没有我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人我，它是以运生建立起来一种概念，一种错误的认知，错误的就像这个蛇就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它是一种概念而已。它其实这个蛇呢，它只是绳子 把绳子看错了，看花眼了之后呢，把绳子看成蛇。所以说这个这条蛇呢，其实是以绳子建立起来的一种概念啊，这个概念它属于啊非运之法，它不是运。人我它是一个概念，它既不是色，也不是受，也不是想，也不是行，也不是识，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一种概念，它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已啊，它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它属于非运之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知道，当我们修无我的时候呢，知道这个是五蕴的时候，只有五蕴，那么人我的概念就不会有了，啊，人我概念不会。所以这个在无我当中是这样讲，人我是什么呢？人我就是说，刚刚我们讲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执着为啊一个实有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它是一个叫我，就平常我们讲，哎，我想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我执嘛，我们叫我执是这样的。平时我们的我执，那么它与法我是什么差别呢？就是说人我呢，它是以五蕴的整体执着为这个人我，法我呢，就说是这法我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人我之外的范围，就比如说山河大地啊，这些叫法我。这个我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呢，这个人我的人字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我，这个人我的我和法我的我，这个我这是实有的意思，是实有。说人我就是说执人为实有，就把我们这个我指为实有，叫人我。那么或者换句话叫我。那么这个我我呢，第二个我就是实有的意思啊。法我的我，这个我是不是你我他这个我，也不是人我这个哦，不是人我当人那个意思。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实有的意思。说人我，他就是说执着人实有。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人，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就我们刚才讲可以叫我我。啊，这个也可以讲，法我呢，就是说执着山河大地，执着这些汽车啊的东西，反正就是说不是属于我的东西，都是法我。这个茶杯，这个茶杯呢，它本来是一个法，但是呢，如果我花钱买了，它就是属于我所了，这是我的东西，它属于我所的范围了。但是如果说是别人的这个茶杯，别人看起来它就是法我，它就是法，不是这个不是和我没关系，是这样，所以它叫法我。所以说这个法我就是说执着这个法实有叫法我，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差别呢就是说是一个是执人实有，一个是执法实有，所以这个叫人我法我。第四个问题呢说，请问念诵阿弥陀佛圣号和阿弥陀佛心咒哪个更好？都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阿弥陀佛圣号我们念诵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心咒念诵也可以念诵，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法王瑞宝说呢，就是我们要往生极乐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么就说是如果没有造重大的罪业，比如说五奸罪和谤法罪，如果没有造这个的，念诵100万遍的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呢再念诵30万遍的一种阿弥陀佛心咒，死了之后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这两个呢，就说是这个法王瑞宝都要求念诵，所以就说明这两个呢都是需要，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五个呢，弟子偶尔心会非常清净，当下就想做一些供养，比如说财物供养身众，但是就在想要做供养的刹那就会有恶念产生，那弟子就觉得不清净了，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请法师开示如何对治，如何让清净心不被恶念毁坏而去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要供养的时候呢，首先不要下决心，先不要决定，是这样的。假如说如果已经决定了，那还是要做啊，因为这个决定完之后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如果决定把这个钱给任何人，或者供养僧众也好，我说任何我把这个东西给任何人，按照入行人的观点呢，他已经是属于对方的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临时改变主意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相当于也就是说，按照入行人的观点的话，如果我心中想给东西没给，他就这个是属于多恶鬼的业。这个是多恶鬼的业识。如果心中想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说了我要给你，但是没给，那多地狱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如果只是心中想的，如果你决定了，但是不是说我想一想而已，想一想的话就说是不一定，但是我决定了，我已经确定我要做这个供养的话，你还是最好是做了，不管你的心清净还是不清净，最好是供养的时候你把心调整到清净状态。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观念。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哎，我把这个供养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就是说还不确定，现在暂时不要决定，因为我们的心在变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深思熟虑最后决定了我要供养的时候，再去做供养，那个是比较好。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因果它很深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就想一想嘛，想一想而已，我没有怎么样。但是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想呢，它有几种，一个是 想了之后一种决定的那种想，有的时候就想，哎，到底供养了不供养了，供养也好，不供养好像有的时候他这种模棱两可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当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做供养的时候呢，应该在我们心中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他就说你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暂时不要下决定，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然后不下决定的话，情况的问题不大。然后如果你下决心呢，已经真正的决定下来要做的话，那是要做，不管是做供养也好，还是做布施也好，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最好呢，就说是要这个，就说是要实行这样的。然后怎么样对治呢？那对治的话，就是，想到的话，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供养僧众啊，供养三宝啊，其实呢，是为我们自己好，是为我们自己好，清净我们的罪业和冤慢很多质量，也可以打破我们的悭吝心，这方面的利益很大，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心不清净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轮回的一种，导致轮回投生轮回的恶业，这方面是不好的。然后如何让清净心不被恶念毁坏？做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做之前呢，持续性的观清净啊，这个是保持在清净的状态当中去供养，供养完之后呢，也是圆这个事情，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要清净心不被恶念染污呢，就叫持续的闻思修行。持续的闻思修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经常性的升起这些恶念呢，因为它的一种善心还不是很稳固，所以当我们在升起善念的时候，有的时候刚刚升起善念第二刹那就升起一个恶念，好像就把它顶掉了，这种感觉经常会有。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习气不干净，所以这个是要持续的去闻思修行佛法，持续的闻思修行佛法，我们的智慧啊福德啊它会增上，而且它的一种正知正念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的一些福德智慧增上，正知正念越来越多的时候，它这种不好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少，它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这样的。善行越多，恶念越少。那么你现在我们如果持续的闻思修，其实就是 无限制的培养善心的一种过程。所以说继续的精进的闻思修，无限制的培养善心，那么当他就是说很多，当他的力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恶心就是说就像一些菩萨一样，你想生都生不起来你就逼迫他生恶心，他都生不起来，就是这样，他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他的内心当中已经很纯熟了，内心当中已经被正法充满了，他就不会再有恶心生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因为内心当中正法欠缺，所以说呢，他的以前呢总在相续当中的习气，他没有东西压住，压不住，他当然一下冒一下，一下冒一下，一下冒一下，我们想压都压不住的，你想压在那儿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善心不够善心不够多，善心的力量不够强大。所以这个怎么办？持续闻思修行持续闻思修，这个就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就持续的闻思修。这个方面就是慢慢慢慢时间越来越长，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不间断的出现，但当我们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智慧的增长，福德的增长，它这种念头会越来越弱，然后就越来越少，最后就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真实对治，就是这样的。然后第六个问题，请你再说一下供水测水的仪轨，现心杯的食物怎么处理，具体怎么关系。供水的仪轨呢，当然就说是这个可以念，通过那种把水供完之后呢，可以就是这个念那些云供咒在科统集前面有一个云供咒，你按照那个去念诵就可以非常好。然后呢，就是说供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要从左边往右边，这个供的水是凉水要供凉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种它的距离呢不能够过宽也不行，如果杯子一般的那种杯子的话，不能太一般的小杯子的话，它不能太过于宽，不能太窄挨在一起也不行，太宽了也不行，是这样。大概就是一颗米一颗米的距离，是这样的。有些大的讲呢，就一颗米呢，它也是说是一颗豆子的距离就是那个一个黄豆大概的那个距离，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么宽的距离，如果是大杯子呢，它就是一根手指的距离这样，所以还可以宽一点。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供的时候呢，不要太满了，溢出来不行，这个和供护法不一样，供护法呢最好是溢出来最好，但供水呢不要溢出来了，不要太满，然后呢也不要太少像有些道友呢就是怕溢出来只供半杯那是你倒是没溢出来，但是你的半杯也太少了，是这样的。所以供太少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基本上呢有一两毫米左右的距离吧，离杯口就可以。然后测水的时候呢，从右边往左边供水的从左到右在测水的时候从右边开始收，这样收完之后擦干净，擦干净呢就是说是这个倒扣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心杯里面，现心杯的食物怎么处理？现心杯当中的这个呢，就可以就供完之后呢，就可以 放在窗台上面，或者说喂鸟去，或者不是出去就可以了。现金杯里面的这个食物，如果供护法的呢，当然要施出去；如果是现金杯是供三宝的、供佛的，就可以到处去布施给有情，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了。具体怎么观想呢？当然就是观想，就是说是这个已经佛陀已经三宝受用完了，然后加持过之后，我们再布施给众生，布施给恶鬼，念就观音心咒七遍以上，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益这个有情，利益恶鬼众生，这样。第七个问题，人死了，中阴身会从身体出来，那中阴身在人体哪个部位？中阴身不是提前藏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中阴身它是这个，它的人死完之后，然后从这个神识从我们身体出来之后，那个是会形成中阴身，它不是预先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中阴身它是叫一种异生身，异识身，异生身，就是说。它是一种类似于一种变化化身的一种执行，但是呢，它不是任何一道啊，它不是六道任何一道，它是一个过渡，从此道到彼道的过渡，它会通过我们的神识，很快的形成一种，就是说那种这个身体，这个叫中阴身。中阴身呢，它就说是也是有这个五蕴的，但是它这个色蕴不明显，色蕴它就很怎么说呢？它很细微，中阴身的色身体特别细微，它有些时候就是它比较。占多数就是心识，所以我们叫意生生，意识生也可以叫意生生。意生生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意产生的，很快就是只要出来之后呢，它马上就形成一个这样一个中阴身，或者叫它意识占主体叫意生生。所以它的身体，它中阴身的身体特别的细，它随便可以穿墙啊，从这里面走来走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中阴身不是体现出在人体的部位当中，而是出来之后，这个神识啊，我们的心识从身体当中出来之后，立刻形成。一生生是这样的，形成这个中医生。有个道友说，奶奶去世了，现在上市期间，我把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在我奶奶的棺材上，上面有地藏菩萨的画像，让我奶奶跟着地藏菩萨走，可以吗？当然可以。地藏菩萨虽然我们认为他是地藏菩萨老人家住在地狱当中，那是不是跟他走了就走到地狱当中去了？这个不会的。他只不过是地藏菩萨的愿力之一，他会在地狱当中去利益有情。但如果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神识跟着地藏菩萨走的话，那肯定是到净土当中去，或者说地藏菩萨会把他引导到善趣啊，引导到其他地方去，在过程当中也会利益他、保护他。因为在中阴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大菩萨引导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这个一个姓氏吧，一大姓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我们发愿让他的神识跟着地藏菩萨走。地藏菩萨引导他的神识去善趣啊，去天界啊，去净土啊，那都非常非常好，是这样的。第八个问题，学习的地狱品，感觉下地狱很容易，几乎城市里及大多数人都去往三恶去，但是地藏经里面也说人死之前在耳边念佛可以消业，不去三恶道和下地狱。那么就地藏经当中讲呢，如果你在耳边念诵了，不用去三恶道不用下地狱，这个和几乎城市当中的大多数人去往三恶去也不矛盾，因为就是说城市的大多数人死的时候都没在他耳边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在死的时候在耳边念这个地藏菩萨名号的非常非常少啊，是这样的，念佛号的在他耳边念诵阿弥陀佛的这些，那有几个呢？是吧？即便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人去世的，可能都有的时候都在操心担心啊，这些其他的家人允不允许我们念佛号？何况说完全他不相信的人，他怎么可能突然就在想起来啊？他这个人死了，我们应该给他耳边念一下阿弥陀佛号，让他不要多上了去。他平时都没受这个训练，他怎么可能突然想得起来？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可以在他死的时候念佛号，他就可以很大的把握不堕落。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这个福德，没有这个因缘，所以说还是大多数的人死了之后呢，他会就是去恶趣，是这样的。第九个问题，我因为身体原因十万磕头经许愿法是同意改为念金刚萨埵心咒代替，我想请教师父，因为磕头和上师瑜伽同时进行，那么这样的话念咒的仪轨有什么要求？念咒的仪轨啊，念咒是念金刚萨埵吗？应该金刚萨埵仪，如果是念金刚萨埵心咒的话，那就念金刚萨埵的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现在已经用金刚萨埵的心咒代替了十万磕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在念金刚萨埵心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仪轨就是念金刚萨埵的修法的仪轨，可以是如意宝珠啊，或者可以是其他的这样一种仪轨，通过这个仪轨的念诵就是说是那种规定数量的金刚萨埵心咒。第十个问题，我们凡夫能否借助因缘感受到十八层地狱的蛛丝马迹现象？那么这个是一般来讲很困难的。虽然有因缘，就是说有的时候佛菩萨会就是说加持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个别人通过他的加持能够感受得到，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友情呢，他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说呢是通过直接感受地狱的一种这个痛苦这方面的感受呢是很困难的。那只有观修。前面我们讲只有通过这样佛菩萨给我们的一种观修的一种材料，反复去观修呢，这个时候其实呢也能够相似的体会到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这个方面的相似的体会。那真实的体会是很困难，即便是在人间当中也是体会不到，即便是说就是我们平时用火烧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有些时候遇到火灾的时候，这个方面也是只是相似，它和地狱的一种痛苦还是差得很远很远。所以说就因缘是有，有的时候呢也可以修行到一定的一种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梦修的方式到处去参观啊观察，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可能就说通过佛菩萨的一种加持呢，你可以他们加持你看到这些，但是这个也是一种相似的体会，真实的地狱当中呢还是有困难的。所以说有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没有普遍，上师们也没有就是说经常也没有讲这些，所以基本上还是通过观修来了知体会十八地狱的痛苦。第十一问，看释迦牟尼佛广传中，天人通过神通都知道自己转生的因，那恶趣众生他知道自己转生的因吗？如果鬼知道恶业，那我们平时做善法，那鬼道众生能感知到这是善法并且很乐意跟我们学佛吗？天人他是一个福报大的众生，所以他有些时候呢可以即便是天人他也分为这个立根天人和顿根天人。立根天人他到了之后他会做三观察，我在哪里从哪里来，做了什么善业，他自己就知道了。顿根天人去了之后只知道享福根本就这个问题都想不到，是观察一下我从哪里来，这个不会想的。所以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分两类，一类就是讲这样一种立根天人他自己观察，一个是顿根天人他观察不到，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是福报大的天人可以，还有一些地狱有情刚刚转生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呢第二刹那开始受苦的时候马上就忘了，就想不到了，是这样的，开始就说痛苦当中感受。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恶鬼呢，鬼呢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恶业，是这样，鬼他是有他有的是鬼的，某些恶鬼可以飞行啊。有些恶鬼但是还是比我们走得还慢，而且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特别痛苦的，他也不可能就是说在那种饥寒交迫当中能够回忆到自己的一种前世啊，能够知道做善意啊。有些鬼呢他是一种可以飞行的一些鬼这个方面的话他们有些喜欢善法的，有些呢不喜欢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让他修他也不一定同意，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发愿，可以跟他劝导，可以发愿，这个我们可以能做的都可以做，但有些呢可能可以接受你的建议，有的他不一定接受建议，这样，因为他能够堕到恶趣当中，能够堕到恶趣当中呢，像在他的一种这个心识啊，还有他的一种这个想法，他都是要比一般的善趣的众生，他的还要恶劣一些，还要就说是这个难以调化一些，所以说一般来讲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毕竟他有的时候呢。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嘛，所以也有可能那有些有善根的，这些前世有善根的，你给他劝他学习啊学佛啊，有可能也接受，也会有的。第十二个问题说，圣者包括哪些人呢？诽谤圣者指哪些行为呢？圣者有四类四类圣者。四类圣者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缘觉菩萨佛呢就是四类圣者，是这样的。声闻圣者和声闻圣者又分了这样一种这个八种果。那八种果呢就是说从小乘的它预留果预留相开始，预留相啊预留果，然后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依来相依来果，不来相不来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声闻乘呢它就是从阿罗汉，它是从预留相开始，就是从见道开始。然后呢就缘觉呢它没有这个有学道，有缘觉的话一正道它就是直接就是取阿罗汉。所以说这个是缘觉，就声闻缘觉 叫声闻，声闻的有学和声闻的无学，圆觉的无学阿罗汉。还有就是说那种菩萨，菩萨道当然一到十地，一到十地的菩萨，还有第四个圣者就是佛，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啊，是这样的，是菩萨果的究竟。所以这个所有的圣者呢，包括这四类，密宗当中的勇士啊、空行啊，它也是包括在后面两种当中，要么是菩萨，要么是佛。就密宗当中的勇士空行不可能有罗汉，不可能有这些声闻的有学道，全都是这个大乘的果，要么就是菩萨，要么就是佛陀，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这诽谤圣者的过失很大。诽谤圣者过失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极乐愿文颂旨当中讲，说一个圣者的过失呢，他甚至于杀害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杀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过失还要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他们的过失啊、诽谤啊，他的过失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也如果是平时要注意，然后如果说是诽谤呢，或者我们不知道当中，或者说知道当中，然后要必须要立地忏悔，念诵金刚刹的心咒。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把这个忏悔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说话当中有没有诽谤圣者，因为圣者有的时候隐藏在一般人当中，圣者隐藏在老百姓当中。我不知道今天我骂了这个人，诽谤了那个人，他是不是圣者菩萨的化现，我根本不知道。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知道的不知道的我都要忏悔，是就把这个作为一种忏悔的内容来进行就对峙。第十三最后一个问题了。第十三个问题，请问发愿吃素一个月，可是其中因为各种原因偶尔有吃过几次肉边菜或少量的肉，心肠非常的懊恼，这种过失应该如何忏悔清净？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以后呢把这几天的补起是这样的，让它圆满一个月，是连续吃吗？还是说是反正一个月就可以？反正如果说中间呢吃过几次，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如果是就说是什么呢，如果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环境所迫呢，这个可能过失不是特别大吧，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还是把这几次的一种补起来多吃几天把它补起来。如果是连续一个月呢，就重新再发愿一个，在合适的时候发愿一个月，然后尽量的把它就是说很清净的圆满。还有一个就是说忏悔的，就是念诵这些这个金刚刹的，我们就念百日明，其实是最好忏悔的方式。所以像这样呢，他这个过失呢应该说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大吧。应该如果是不得已吃的话，他应该说是那种过失不是很大，所以说呢念诵金刚萨埵的一种这个咒语或者百字明呢，应该是可以很快清净的，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传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常住世间，我祈愿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心念诵回向。苏伦提耶檀迦热巴尼陀利利波迦南帕谢将揭伽拉揭瓦隆彻巴热比苏尼苏阿苏尔苏。